我们的爱心的服务是预备人心归向基督。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要爱心服务，是我们的目的是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爱心的服务常常预备人心归向基督，接受福音。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了社会的关怀，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表现基督的爱。第九，对不起，我的时间到。我如果有很多的毛病，我有一个好处，就是从来不过时间。那么其余的两点呢，大家可以在收到那个讲义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一看。我们低头祷告。合一的灵实实在在在我们中间工作运行显明。如果有人问我在这次大会里面我最欣赏的是什么，最感恩的是什么，我一定会很干脆的说，就是合一。不单单是感觉上的合一，在这次大会里面有好几件事是有合一的行动。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已经略有所闻，我们实在是感谢不尽。昨天晚上林三刚弟兄向 Hoover 和我自己开炮但是这个开炮呢也是合一的开炮因为这个炮打出来的是这个笑弹大家有这个合一的笑声最奇妙的就是连 Hoover 的篮球鞋也帮助合一如果我们说啊，这个 Hoover 的篮球鞋是这次合一的象征，就不大恭敬好像但是呢好像我们的这个感觉里面呢好像很不容易忘记他这一对鞋这个Wally 弟兄也说这对鞋象征我们彼此的了解。感谢神，有了主啊就有了合一了。我自己感觉自己实在有很多地方是古板古怪生硬但是呢这个我发现呢这请我讲到最多的团体不是成年人的团体，而是青年人的团体。我也知道他们听我讲到不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是因为啊欢喜我所见证的主。说有了主就有合一，没有主就没有合一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觉得主实在是在这次大会的中间，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我们有合一。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几天的早上查经会的时候，我们是从传福音的角度来查考使徒行传。昨天早上我们看了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是采取的战略，那么今天最后的一天早上我们就看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所具有的必胜的信念和绝对的把握。必胜的信念和绝对的把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证必须先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才会欢喜快乐刚强勇往直前来为主传福音。我们里面才有喜乐，我们口里才有歌唱，我们心里才有赞美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加上一点其他的书卷里面看一看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所有的这个必胜的和绝对的信念。当我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有两次对保罗说不要怕，有一次对他说放心，不要怕放心，在三种的情况之下向他讲这样的话。第一种的情况就是保罗落在工作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在工作上遭遇很大的敌对困难，但是在这个工作的困难的处境里面呢，他听见主的声音说保罗不要怕。第二种的情况就是当保罗 落在敌人的手中，落在罗马的千夫长的手中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说，保罗放心。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当保罗落在大自然的危险里面的时候，他的船在大海洋里面遭遇暴风。圣经里面说啊，船上的人呢，活命的指望都灭绝了。在那个大自然的风暴之中，危险之中，主对他说，保罗不要怕。在工作的困境之中，在敌人的手中，在大自然的危险危难之中，有这个圣经说不要怕，放心。因此保罗就刚强壮胆往前走。我在第一天的早上提到的意象，这意象之中有一对是保证的意象。那天我没有时间讲到这个保证的意象，那么我在今天呢稍微提一提。我们记得史蒂凡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他在当时的情况是很危急，但是在那一切的压力之下，危险之中，他举目向上看，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遮蔽了他的环境里面一切的危险的威胁。同时他看见了他所信仰的，他所见证的，他所传讲的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个右边代表权柄，权柄里面也暗示了胜利。他看见了荣耀和胜利，所以内心有一个极大的保证。所以后来被那些发怒的发狂的以色列人用石头快要打死的时候，他能够祷告，他能够仍然充满对那些人的怜悯，求神不要将他们的罪归到他们的身上。我自己的感觉，他这种怜悯的心就是他里面的那一个把握和保证的最大的表现。有的人呢，口里是看不起罪人，但是心里好像圣经说嫉妒罪人。什么叫嫉妒罪人呢？啊，这个罪人这么顺利，这么兴盛，这么舒服，这么好，这么得意啊！如果我能像他这样就好了。那么这里面这个危机了，啊，这个感觉慢慢就让这个人的心呢清上这条道路。如果他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这样？他这样如此的好，为什么我不能得这个好处？那么这不是真的认识罪人最后的结果。如果他是一个保证，神的审判最后临到罪人，一个人在基督以外所得到的一切最后都要落空。如果他没有这个保证，没有这个把握，那么他就不会轻看罪人，他就不会轻看他们所享受的一切的福乐，因为知道这一切最后都要落空，都要归于土然。如果他真的有把握，有保证在他内心里面的话，他一定不是嫉妒，乃是怜悯啊，乃是怜悯啊，为他们祷告。人得到全世界就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当时斯蒂凡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在神的右边的主耶稣基督，他心里有一个大的保证，有一个大的把握。这个保证把握的表现就是他怜悯那些犹太人，他跪下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真有保证，真有把握，我们会有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的怜悯，我们会对那些没有行在神的道路之中的弟兄姊妹们的怜悯。我们也怕自己，我们就会战惊惧怕，怕自己离开主的正路，离开圣经给我们指示的那条正道。求神给我们这样里面的把握，然后产生出来这样的表现。我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个放胆两个字用了七次。前天有一位弟兄对我说，说滕牧师啊，讲到这个七点啊，常常用七啊，滕牧师的讲道是七点的讲道啊。我呢很接受这句话。我实在是讲道的时候常常一二三四五六七，常常是有这样的。那不过这次啊，我说啊，《使徒行传》里面呢，放胆两个字用了七次呢，倒不是我故意找出来的。 我今天早上5点多钟啊，就在那儿，查，在那儿数，在《石头形状》里面，看这个"放贷"两个字是几次了。我数的结果呢是7次，也许我有漏掉的地方，说不定。但是我是发现的，就是7次，7次是放贷。我们看一个地方来做例子，为什么当时的使徒们和他们是带领的弟兄姊妹们放胆呢？他们这个放胆的后面有什么？让我们看，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先读第24节，4章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助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检查，一面叫那个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为什么他们这样放胆？当时他们被耶路撒冷的官府当局恐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为什么能够放胆？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呢，有3种的保证在他们的心里面。第一，他们在这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就是说，宇宙间的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管理掌握之中。第二，神过去预言要发生的事都发生，都成就。第三，神将来的计划也都要成全。这是一个3重的保证，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过去所预言要成就的事都成就了，而且在当时使徒的眼前看见这个成就，他们也看见将来神一切的关于救恩的计划都要成全。这个3重的保证就产生这个放胆的结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胆量，我们需要为主做更大工作的胆量，我们需要向前追求的胆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计划放大的胆量，我们需要为主做更大牺牲的胆量。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胆量从哪里来？是从我们里面的保证，我们里面的把握而来。当我们有这种保证和把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胆，在这个很多压力、很多拦阻、很多缺效一个社会里面，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放胆往前行。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使徒们的心目中有2方面的信念是绝对是有把握的。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呢清清楚楚的知道和相信基督的福音广传世界这件事最后必要完成。福音传遍世界这件事的过程长短他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知道，就最后福音必然传遍世界。这一个保证从哪里来？我们看第一章第8节，我们非常熟的，我们中间很多人会背诵这一节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主耶稣的话他们纪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说，有一天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个时候你们就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不再是单单你们自己的那一点点的力量。你们自己的那一点点力量，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是没有用的，一点点为难逼迫临到就要垮台的。但是上头来的能力领到你们，你们就能够向全世界做见证，从耶路撒冷最近的地方开始直到地极，把福音传遍。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个超然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个象征，也可以说是个预言，那就是讲方言。 为什么圣灵降临门徒要讲方言呢？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预先的表明，那就是说使徒们和将来的基督徒们在圣灵的能力带领帮助之下，要把福音传到讲各种方言的各国各民各地区。所以那个当时的方言就是预表将来的圣灵的能力之下把福音所传到的讲各种方言的地方。感谢神，他所做的事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当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神话，好像是毫无道理，好像是巧合。但如果我们了解了神里面的那一个计划上的联系，我们看见样样有道理，样样有理由。神是道理的神，神是理由的神。有的时候我们在表面看不出来，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接受。当凭着信心去接受而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计划、神的理由、神的道理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当我们想到为什么神拣选在五旬节的时候把圣灵赐下来，我们仔细想，我们就知道犹太人原来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纪念赐律法这件事。但是神正拣选原来赐律法的时候赐下他的圣灵啊，表示他的灵现在要成全律法了，要代替律法的条文了，要成全律法的那个经义了。我们看见神所做的大小的事都有理由在里面。圣灵降临有这个讲方言的现象，一直到今天这个讲方言的现象里面还有一种意义的表明，那就是在圣灵的能力和带领之下，基督的福音要在被全世界的人接受、信服、传扬、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主耶稣自己说的话里面也看见这件事的印证。在2000年前他向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当时我在场，我听见一个人在讲话，有些人围着他在听，我要凑钱进去听一听，听见他说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可嘛我的那一个反应就是说谈何容易，这个人的口气可不小，你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哪里会这样的事成就。看看你的门徒个个像什么样子，除了大鱼的以外还是大鱼的，除了没有学问的以外还是没有学问的，不可能有这件事出现。但是过了2000年，在今天我们的眼前看见主耶稣2000年前的话成全，而且这个成全是借助圣灵的能力成全。我们看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软弱，发现了亏欠，发现了无用，发现了败坏。我们看自己，我们会灰心绝望，我们会说算了算了，哪里能够做成什么。但是我们举目仰望主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所赐下的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壮胆，我们就向前继续的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想到圣灵，我们里面有盼望，我们里面有依靠，我们里面有喜乐。我可以这样说，圣灵是传福音的事工的创始成终者，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是主的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不可以加上这样说，圣灵是福音事工的创始成终者。如果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门徒就得到能力，就开始了福音的广传。我们也相信在圣灵的能力之下，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主耶稣预先说明的，这件事也必然成就。所以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我们以圣灵能力做开始，我们最后也以圣灵的能力做结束。让我借用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对加拉太的弟兄子们说，你们是这样的愚蠢吗？你们凭着圣灵入门，现在要凭着肉体成全吗？让我们把这句话用在福音广传的事工上，我们凭着圣灵的能力开始了福音广传的事工，今天难道我们要凭自己肉体的能力来成全吗？我们不必，我们不要，我们不应该，我们应该单单的仰望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圣灵要特别显明他大能的作为，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充满，让他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上头来的能力就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做成我们自己原来做不成的事。当时主耶稣的门徒讲一句话是当时他们说不能够了解的，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你们要做比我所做更大的事。门徒怎么能够接受这句话呢？我们怎么能够做比主所做更大的事呢？绝对不可能，1000个不可能，10000个不可能，但是事实上就是可能的， 圣灵来了，就是千万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奉献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牺牲的基督徒。我勉强用牺牲两个字，实在不应该用这两个字，但是我勉强用这两个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这许多的这样的基督徒啊，都、就是在圣灵的能力充满之下、使用之下，就是做成了神那个托付的工作。所以让我再次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想到圣灵有一个保证，有一个把握。我们看圣灵过去所做的事，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做的事，我们不能够不感谢赞美主。今天在这个20世纪的70年代里面，如果要伸出我们的指头来，一样一样的指出来，我们原来因为不能够做成的，而现在做成了的事，我们能够指出来多少？我相信我们指出来很多很多。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心里就重新得力，刚强壮胆往前走。还有在师徒们的心中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信念，就他们深深的相信神的救恩的计划关于以色列人也要成全，不单单关于外邦人要成全，关于以色列人呢，神的救恩的计划也要成全。我们看第三章，请翻到第三章，从18节开始。3章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是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再看第24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我们看见师徒们一方面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物的复兴，外邦人也蒙恩得救，但是同时师徒们就提到以色列人。所以在第25节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你们也要承受神与你们的祖宗所立的约。神在过去以色列人的祖宗所立的约不会落空，要成全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我们看见师徒们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名词的解释，把以色列人包括在内，不单单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的，连以色列人也包括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名词的意义之内。我们感谢主，神的计划永不落空。对于这一节圣经最好的注释，就是罗马书11章25节26节保罗所说的。我们来看看一个地方，这两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保证。罗马书第11章25节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说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啊！哎呀，这叫我们想到以西结37章，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异象，在那一个平原上有很多枯干的死人的河谷，但是有预言对他说，你要发预言，那些枯干的骨头要起来，骨与骨彼此的联络，然后加上筋，然后长了肉，然后外面长了皮，到了那个时候啊，有个阶段停一停。圣经讲这个预言，讲这个意象，讲到这的时候停了一停，在意义上顿一顿，然后再说，那个生命的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这一个预言大家晓得有双重的应验，第一方面的应验是应验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出被掳归回本国的事上，但是还有一个将来的应验，那就是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和复兴。这个新派的圣经学者解释圣经，常常单单注意那个当时的意义， 就否定了将来的意义。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全面来看，我们晓得预言的那个双重说之性非常的重要， double reference， 当时的那个 immediate reference 还有将来的 future reference。我们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预言有个正确的了解。如果把将来的那一个意义取消，我就成了新派，他们只看当时的那个意义。他们说以西结的这个意象，这个预言应验在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就完的。但是我们在那个整个的一章后面的文字里面看见的时候，有很多的话不适合历史里面过去的那个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本国的那个应验的事实，有很多的话超过那个事实，不能够用一件事来洁净来包裹净圣经的预言的话。我们感谢主，还有一部分很明显的是指着那个时候的将来，那就是今天这个末世的时候。今天以色列人复国，他们孤与孤联系，他们有了肉，他们有了皮，但是要等待最后那个生命的气息进到他们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就站起来，他们就复兴一个属灵的复兴。他们那个时候要接受弥赛亚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我自己所深深相信的，我相信我这是我自己从圣经的研究里面所领会的，所得到的。我们感谢主啊，神的救恩的计划包括了外邦人，也包括了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开始，然后把外邦人圈在里面，最后又把以色列人的带回在里面。神在神的奥秘，神的智慧和知识，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人，没有人，一切从他而来，从他发源，从他进行，最后在他的里面来完成。我们感谢主，他说开始的他能够成全，他从以色列人开始，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福音临到外邦，然后又回到以色列人，成全了，成全，完全的成全。所以当时在使徒们的心目中，这个两方面的保证呢，是他们欢喜快乐，无所惧怕，放胆向前行的。还有当时的使徒们呢，他们对于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有了绝对的信念和完全的把握。他们传福音，传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本身没有绝对的信念和把握，那么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力量，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把握。所以我让我们再想一想使徒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种的把握的流露和表现。当耶路撒冷的当局来恐吓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在第四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他们说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讲。他们说见证的就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是一个事实的见证。他们说看见的，他们说听见的，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经历的，他们不能不说。所以他们在先讲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所讲的是事实，这个是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见，我亲身接触的，还有什么疑惑呢？复活的主曾经在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向我们显现，我看见，他看见，我经历，他经历，还有什么怀疑呢？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说从他们这个把握和保证里面流露出来这个刚强的胆量。我们想到彼得在快要走完他世上路程的时候，他写他的彼得后书，他在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到十二十节里面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所讲的不是随从捏造的虚言的，不是人虚构出来的理论思想信息，不是的。当日我们和他同在圣山的时候，我们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一回想这件事，他的心就坚固了，他就有个把握。他说弟兄姊妹们，我向你们说传的信息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我随从别人的虚构聪明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乃是我所跟从的三年多的主耶稣，我在他身上说见说闻说经历而来的。他举出这一件事的经历做一个例子。当日 在变相山上，他和主同在，看见主显出他的神性的荣耀，他一切的怀疑都没有了。他在回想的时候，他的心里满有喜乐，满有安慰。虽然他走完世上的路程，按照主耶稣说过的话，他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句话，就是说，彼得，有一天要伸出你的手来，有人用带子束上你的手，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是主指着他要怎样死说的。彼得不会忘记这件事。如果有人先把我怎么死告诉我，我相信啊，那句话我永远记得。什么时候安静一下想想啊，我要怎么死，那么那个对我的关系，对我的作用啊，对我的意义太大。主耶稣的彼得讲这句话，彼得永远不能忘记。他也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刚才我提的这件事之前说了，我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主向我所说的。所以他清楚地记得主关于他的死所讲的预言。但是在这一切之中，他说，我愿意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帐篷的时候尽心竭力让你们纪念这些事。他说，我知道你们已经坚固，但是弟兄姊妹们，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过去何尝不以为我很坚固呢？我说过别人都会跌倒，我不会跌倒，我当时何尝不是以为自己万分的坚固呢？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你们坚固，我也相信你们坚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不能够不再提醒你们了。可能你们的坚固是自以为坚固，可能受不起试炼，受不起试验。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记得这些事，我要尽心竭力的尽我的最后的力量来提醒你们，帮助你们。我向你们所讲的是当日这样经过各种的保证而来的信息。我们感谢主，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所看的是神借着他的灵感动旧约时代的先知、新约时代的使徒所留下给我们的，是神的话。这个经历是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旧约里面有关的一切的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真理，都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了，清楚的、确定的留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手中放进我们的心中，放进我们的行动中，放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真正的人被神的这种启示所充满、所得着、所推动，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来做一切的事情。使徒们就是这样，使徒们在这一切之中做的时候、讲的时候、传的时候，他们里面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灵，用神的话成了恩膏，在他们里面工作的时候蛮有把握、蛮有喜乐、蛮有力量。让我们今天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过了这一个礼拜各种的聚会，让我们里面正是重新得到这个保证，让我们重新看见神那个保证的意象在我们的眼前显露，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比我们进来的时候更加得力，更加心里有把握，知道我们出去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那是在圣灵的大能大力之下来做前面一切的事。让我最后来讲一个意思，对我自己很有帮助。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有两个发现对我自己很有意义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天上的荣耀的情况和地上大灾难的情况一成一个对比，一张地上灾难的情况跟着一张天上的荣耀的蒙福的情况，一张地上灾难的情况跟着一张天上荣耀的景象，地上的患难和天上的荣耀和成全，这样的一对一对的来，一对一对的来，这真是宝贵，这教导我们一个非常宝贵重要的功课，让我们用天上的亮光来看地上一切的事，包括灾难在内。当时使徒约翰为了基督的缘故受灾难、受逼迫、付代价、受很大的痛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了解的。但是他在预象中看见这个重要的事情，地上的一切的患难、患难以外和一切的一切都要在天上的亮光里面来看到。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永远用这个眼光、天上的眼光、主的眼光、将来那个最后完成的那个眼光来看地上的一切，那我们就看见新的意义。第二，我发现神的启示录里面是先把最后的那个荣耀的完成给使徒约翰看见，然后才把那个详细的过程一步一步的显明给他。大家晓得启示录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大概这样分。那么这个这段里面啊，先看见什么？第一章里面基督的荣耀的形象， 基督的荣耀的形象清楚的显明以后，然后根据基督荣耀的形象来发出来七封书信。七封书信里面的每一个要点都是包裹在这基督的荣耀的形象里面。先看见基督的荣耀，他的神性，他的能力，他的完成一切的那个权柄，然后从这个一切来发出来信息给七个教会。第二段，那就是从第四章到末了，预言的部分。在这个预言部分里面，我们又看见这个过程。先在第四章，那就是神的那一个荣耀，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在他的周围啊，那个天上的胜利，天上神的宝座，那些周围的敬拜赞美的声音都在第四章里面显明出来，然后跟着一步一步的再把过程讲出来。第四章的荣耀形象显出来以后，跟着在这五章的五节有一个声音呢，好像呢一个霹雳一样的发出来呀。大卫的后裔，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他能够打开书卷，他能够成全神在这个书卷里面的一切的计划的一切的一切，他能够打开。使徒约翰看见了被杀的羔羊，伸出他的有钉痕的手啊，把这个书卷接过来，这个有钉痕的手能够完成神的一切的一切。哎呀，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完成神计划的手就是那个有钉痕的手，这个里面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里面有钉痕，那个钉痕永远是爱的记号。我们感谢主，在勇士里面被杀的羔羊愿带着这个记号，不改变这个记号。我们永远将来在荣耀中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见那个记号，我们可以摸一摸那个记号。我不晓得我们将来如何，但是我相信那个记号对我们有无限的意义，有最宝贵的意义，让我们永远欢欣赞美，在天国里面那个歌唱是不停止的歌唱，可以不费力而有最喜乐的歌唱。而且今天早晨我们唱这个 We are one,We are one in the love of Christ, 那个唱的时候，我想这么重点没有一个人是勉强唱出来，从心里唱出来，非常的宝贵。我们在天上的赞美荣耀也就是那一种的流露，那一个钉痕就是拿着大卫的乐曲的那一个手，有钉痕的手就是把伏在地上倒在好地上好像死了的约翰扶一扶把他扶起来的那只手，也就是有七个教会的使者所在的那个手中。我们是教会的使者，我们总算是教会的领袖，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我们总算是在神的家中的某一种的领袖。我们是那个那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约翰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七星教会的使者是在这个有钉痕的手里面。我们又看见那里说，这只手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这个手所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够开。我们真是感谢主，这一只手接过神的计划的书卷能够打开，能够完成。我们今天仍然在这只手里面，弟兄姊妹们，每一位在这里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们手中。我听说在我们中间大会里面有人献身，有人信主，有人悔改，有人奉献自己。在我们大会里面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在哪里？你在这只有钉痕的手里面，这只手带领你的前途。如果这只手里面有钉痕，它不会领你到吃亏的地方。你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不是吃亏的。感谢主，有人奉献的时候流泪，那个眼泪不是舍不得的眼泪，那个眼泪是感动激动的眼泪，快乐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每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是在那个有钉痕的手中，这个有钉痕的手带领我们到最好的地方，一定不会到受寻视的地方。如果寻视是暂时的寻视，这个暂时的寻视是成就我们永远的活得。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切的一切咱们内心里面一个完全的保证。大家都记得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两次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而在两次之间呢，有一件事发生，也是说愿你们平安，跟着圣经说，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二十一节，主耶稣把手中钉痕给他们看，勒旁给他们看，圣经说门徒就喜乐了。再跟着说主第二次讲愿你们平安，我相信那个第二次的平安跟他们见了主手中的钉痕这个勒旁的枪伤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看过了这个钉痕和枪伤以后，他们心里的那个保证就完成了，他们喜乐了。为什么喜乐？按照人看，他们应该哭了。那个钉痕是表示主为他们受最大的痛苦，为什么看见就喜乐？因为看见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保证就完成了。有了这个保证以后，主说你们平安了。我们感谢主，这个保证给我们完全的平安。客观方面讲，主的复活的事实给我们造成平安；主观方面讲，我们的内心对主复活的这个事实的保证给我们完全的平安。这两个平安加在一起就是平安的平安。这个平安的平安使我们有力量从这里出去，走前面的道路，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我也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基督所给我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保证，你从死里复活，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你的话已经应验。主，你的灵也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我们乃是凭着你的灵去成全你的托付。主，我们大有盼望，荣耀的盼望。我们向前看，你再来，我们一同说，主啊，我愿你来。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中间有刚刚到大会来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再提一次，我们每天早上查经会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一同查考使徒行传。我们有四个分题，第一个分题是使徒们所见的异象和这些异象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的意义。第二个分题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所起的领导的作用。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第三个分题，就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所采取的战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来查看。各位手中都已经有那个讲义，就是我的信息的大纲，在这个大纲里面还没有派给大家，在散会以后才分给大家。那么在这个讲义里面，我写了十方面，我就按照时间所许可的向大家传讲，我们也一同来查看。第一方面，使徒们在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人中间工作。 Capture of key classes of people for Christ。 我们记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到基比路岛的时候，他就先在当地的方伯身上做工。方伯呢，就是当地的政治的领袖。保罗带他信主，然后在那个岛上就产生了一种帮助别人归向主的影响作用。我们又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下半章里面告诉我们，当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他和那个城里面的学士们，圣经用这两个字代表那个地方的学者和有学问的人，保罗就和他们谈论真道，和他们辩论，最后呢，就有些知识阶级的人归向主，其中有一位叫 Dionysius。 我们又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下半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带领传福音的腓力，带领使徒腓力到旷野的路上去，让他离开撒玛利亚城里面很成功的传福音的工作，把那个工作放下，而往旷野的路上去，在那里向埃提亚伯的太监传讲福音，带领他归顺基督，在那儿为他实习。那就是埃提亚伯国，也就是今天的伊索皮亚或是阿比西尼亚 Ethiopia 归向基督的第一步。教父历史告诉我们，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末年和第五世纪的初年，那个国家就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不是说有了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名称的国家一定是真正归向基督，但是呢，在那个时代来讲，主的名在那里被广传，很多很多的人是归向主。我们又想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到了以弗所，他就在一个学房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大学，在那个大学就是推拉奴的学房里面传讲福音，和许多的人啊谈到辩论正道的事情。结果如何呢？我想请大家一同看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十九章第九节开始读。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有两年之久，结果如何？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在这个学房里面连续两年之久的工作有这样的果效，因为那是一个中心地，从这个中心地福音就传开了。发生在这个学房里的事情啊，就成为那一带地方的新闻，所以保罗采取了这一个有战略价值的地点，向这些有战略价值的人身上传福音，在他们中间工作，结果有这么大的果效。今天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面传福音，如果我们在那些有领导作用的、有最有影响作用的阶层的人中间工作，那个效果是事半功倍。今天北美洲华侨教会的兴旺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学生工作做得好，我相信这是大家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读过这个两位合作的一本书，就是 Glasser 同Fife 他们两位合作的一本书，名字叫做Missions in Crisis。 在这一本书里面，他们把学生们叫做 A Strategic Class, A Needy Class, A Critical Class, A Responsive Class, A Neglected Class, And A Class to be Reached。 他们所讲的是很有理由的。我觉得今天无论哪一个教会，无论哪一个属主的团体，都应该很注意学生的工作。在北美洲好像不需要讲这样的话，但是在东方呢，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忽略了这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刚才我说提的这本书里面说学生们是一个 neglected class, a class to be reached, 这是很正确的一句话。第二，使徒们也是领导教会，实行教会总动员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church。 在我自己的心中有一个重点，我用一句话把这个重点表达出来，那就是整个的福音为了整个的人，是整个的教会所宣讲 The whole gospelFor the whole man proclaimed by the whole church。 我相信今天众教会所需要的也是这样。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安提阿这个好的教会，不是任何一个使徒建立的，乃是那些从耶路撒冷逃难出来往四边去的一般的平信徒、一般的弟兄姊妹所建立的。
那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纪念碑，来纪念那些为主做见证的平信徒为主所成就的。我们每一逢看见想到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这个真理。当时的信徒所以能够这样做，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时候已经受了这样的训练，所以他们在逃难之中无论到什么地方就将他们所信的福音带到他们所去之地。真是穿了福音鞋，因为人到哪里鞋一定到哪里，你从来没有见过人到一个地方鞋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福音鞋就是人所到的地方，福音就随着到那个地方。我们真是愿意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呢，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这个功夫，让全世界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穿上福音鞋。基督徒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这样啊，教会的建立的数目比现在要大得多，多得多。在前年，我有机会到南美洲去，在那里我接触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一个宗派，一个信仰很好的一个宗派。那么这一个团体呢，他们的会友的人数在20年之间从20万增加到200万，10倍。那这样快速的增加有什么原因呢？有许多人去研究他们这样快速发展增长的因素，他们的报告中就提到因素之一，那就是他们的教会很注意一件事，就是训练每一个刚刚信主得救的弟兄姊妹来为主做见证。他一信主就开始受训练为主做见证，所以每一个新的会友就开始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不是进了教会以后等他的灵性慢慢的自然的成熟，到了那个时候再自然的开始去为主做见证，那个时间拖得很长，一个无限的时间，好像一条遥远的路。但是呢，这一个团体他们的歌堂很注意做这件事，一个人一信主得救加入教会即刻开始训练他为主做见证。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今天华侨的教会无论在哪一个地区，很多很多的教会都忽略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从圣经也是从其他的蒙福的教会所得到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勉励。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同工们所代表的教会之中有的已经这样做，我们为了这样的教会感谢主。但是我们中间一定也有的教会没有这样做，我们愿意从主的话，从别的教会的榜样得到真正的勉励和提醒。第三，使徒们带领当时的教会注重向外布道， Emphasis on missions。 我们再拿安提阿的教会做例子，安提阿的教会里面进行双重的工作，在本区的布道工作和向外的布道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他们的 home missions and foreign missions， 这是平行的一种工作，两样工作同时进行。而且安提阿的教会愿意牺牲舍去他们最好的两个传道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他们本教会往外方去传福音。这真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得力的传道人是主大大使用的，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肯不肯放他走到远方去？我相信很不容易。如果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去，他们说好走了一个还有一个，但是两个都去这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圣经在使徒行传13章告诉我们， 那些侍奉主的人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要这样。他们进食祷告，就听见了圣灵的声音，看见了圣灵的指示和引导，他们就顺服了。既然圣灵这样的引导和指示，就没有话讲，这是主的旨意，我们不要辩论了。好，我们就顺服，差遣他们两位去。所以他们再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差遣他们去，两次说进食祷告。我们从这件事上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的属灵的水准很高，他们在寻求神的旨意上很诚实，他们在顺服神的旨意上很坚决，结果神就借助这个教会成全了很大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结果很有果效，圣灵差遣他们做的工一定有果效，果效是神的差遣的证明之一。当然这个果效的解释和重点有好多方面，我现在不能够仔细的讲，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无论这个效果的性质如何，总是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很难证明，实在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和差遣。他们出去建立很多教会，而且他们两位呢，就训练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向外传福音的。所以他后来向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他所建立的教会之一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向在帖撒罗尼迦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八节说，福音不但传到你们那儿，也不但从你们传开到亚盖亚一带的地方，而且传到各处，各处英文说 to every place， 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因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的传福音的努力的工作而听闻福音的。这真是我们叫我们看见一个有向外布道的重点的传道人，把这个重点传达给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的承受，一个属灵的产业，一个属灵的传达。我们不能不感谢神，今天北美洲的华侨教会有一个向外传福音的托付。我在这儿看见许多教会的眼光并不狭窄，乃是举目观望，不单单看见自己的需要，也真是有一个广大的心怀，为了福音向远处看。我相信这次筹备这次大会的同工们，所以要兄弟到这儿来和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兄弟到这儿来是象征一件事，象征北美洲的华侨教会和东方的华侨教会之间有一个密切的联系，这代表你们的属灵的眼光的方向。我到北美洲来有好几次，每一次我都发现一些向外看的教会很关心东方的情况和教会的情况。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们从那边来，你们有思乡的心，有怀念故国故土的心，这当然是自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也相信你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你们举目向东观看的时候，不单单是家乡的感情的留恋的表示，也是你们的属灵的眼光的一个表示。我相信从这样的一种眼光就产生出来一种努力，一种行动，是你们中间有人回去，是你们中间有人在经济上支持那边的工作，在祷告上支持那边的工作，这样东西的华侨的教会就在基督的爱里面和他的大计划之中密切的结合起来，这真是一件大事，一件可庆幸的事，要赞美神。去年的11月，让兄弟有机会到 这个菲律宾的华侨灵会堂在他们的宣教年会传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得的好处比他们从我传信息得的好处大得多了。我看见灵会堂的弟兄姊妹向外传福音的负担，和他们在那个年会之中的信心的韧线达到24万pesos， 大概4万美金的样子。他们支持40几位的传教士，让这内心得到很大的鼓舞。在香港，那么因为兄弟在宣道会工作，原谅我提宣道会的一件事。宣道会里面有一间堂，今年第一次举行海外传道年会，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第一次做。结果呢，弟兄姊妹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为了海外布道工作的信心的韧线，85000港币，那就合15000美金的样子，让我们听见的人很得鼓励。那么另外还有一间堂，他们进行国外布道的工作已经有10年，而到了今年呢，他们的 budget 为了1972年的 budget 也到达15000美金。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让我们要感谢主的。到了这儿，今年我最近听见在华府的国语教会，他们的海外布道的信心韧线到了54000美金，比去年增加1倍。那记住，跳跃式的增长发展，除了主的恩典的激励以外，除了圣灵的感动以外，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我真是愿望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一个认识，这样一个眼光，这样一个观念，能够在北美的众教会、众查经班的每一个属主的团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扩展。真是让北美洲的华侨教会啊，在这个向外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大大的对主激动。我相信激动这两个字，因为是圣经里面的两个字。有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激动是出于圣灵，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意志里面的决定是出于圣灵。无论是感情里面的激动也好，我们意志里面的决定也好，我们总是有一个目的行动的产生，没有这个行动的产生就是感而不动，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看见，我也深深的相信啊，今天华侨的教会在向海外传福音的事工上，在不是在感而不动的那个阶段里面，这个观念就是圣灵所赐的，这个观念已经迅速的好像草原的燎原之火一样的燃烧开。求主是这个燃烧不停止，一直到众教会都被烧起来的时候。我也顺便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在明年8月，在韩国要举行一个整个亚洲性的consultation on missionary work, national missionary work, 这是韩国的教会所发动的，得到亚洲各国的教会领袖的响应。还有在明年的圣诞节之后，也是25号开始，在马尼拉也举行一个亚洲的学生的missionary convention, 就好像美国的 Urbana missionary convention 同样的性质。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工作，在这末世的时候，神对中国的教会实在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但愿我们认识神这个心意，让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手拉手，让神这个最好的计划透过中国的教会能够完成。第四，在使徒们的带领之下，初期的教会他们集中力量，在效果好的地区加紧工作。 Priority of fruitful or responsive areas in evangelism。 昨天 Reverend Hoover Wong也提到这一点。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很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我们拿保罗做例子， 保罗从得救的时候就清楚地得到一个差遣的意象，就是神差遣他往外邦人中间去工作。但是保罗不容易接受这一个差遣，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啊有个很沉重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为了他的同袍以色列人的负担。你看他接受神的明显的明确的差遣之后，他还是没到一个地方先在犹太人中间工作，他放不下，因为他心里的负担就是说，为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受咒诅与基督隔离，我都愿意。他这一个负担让他呀不能对于这个传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工作轻易放下，所以在他的心中呢，好像有一个冲突，一个矛盾。在这个呼召上讲，在神的差遣上讲，他的责任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但他在他的爱心上，在他的负担上，是向他的同胞骨肉之亲以色列人传福音，怎么办呢？哎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我们看见他好像在那求良权。我们看十八章第五节，十八章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先向犹太人工作，结果如何呢？第六节，他们就抗拒回报，保罗就抖住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从这时候开始，他就在哥林多的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结果大有功效，因此他就在哥林多留了1年零6个月，18个月。这是他在他的工作之中，在任何一个地方留的最长的第二位，第一位是以弗所，第二位是哥林多。为什么他在哥林多留这么久？因为门开，因为很多的人相信主，所以他就在那儿尽量的利用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使他拘留的期间就这样延长下去。他在以弗所2年，也是看见那边大大的效果，很多的人归向主，这种情形记载在19章里面。那些人归向主很清楚的悔改的表现，就好像这个我们第一天的早上林道亮牧师所说的那个悔改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在这两个地方看见好的反应的时候，看见好的果效的时候，他就不离开，他就留在那儿继续的做下去，充分的尽量的利用那个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呢尽量的加强我们在效果好的地区的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 both scriptural and spiritual，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单单是出于血气，我们不能那样的批评这样的一个路线，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实在看见这样的一个贤明。在香港现在有两个字是很多人说的，就是沉潮，就是这个潮水来的时候你要沉住这个潮水。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也应该如此，圣灵的水潮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沉这个潮水高涨开船，我们要沉风，要沉潮，圣灵的风一吹，那么我们这个船的帆呢就要挂起来，我们就乘风开船。如果这个潮水高涨，那么我们这个船呢就要乘这个潮来的机会开出去，乘风乘船。圣灵的风在哪儿吹，圣灵在哪儿工作，我们应该在哪儿工作，是不是？如果圣灵在那儿预备好人的心，让我们不到那儿工作，而我们忽略那个机会，我们不抓住那个机会，不尽量的利用那个机会，我们是辜负圣灵的恩典，我们是辜负圣灵的准备，我们和圣灵的方向背道而驰，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好的果效呢？所以昨天呢这个王牧师所说的这个，我们不单单是撒网，也不单单拉网，这个网里一定要有鱼。如果这个网里面没有鱼啊，那我们就要坐下来想为什么没有鱼，我们撒网地方对不对。而且我记得王牧师说的很清楚的一句，主对门徒说不要撒在这边，撒在那边。 撒的忧郁在那方面，主知道哪边忧郁，所以主对门徒说你撒在哪一边，门徒要肯把这个网从这边拉起来收起来，好了，我不在这边捕鱼了，我要在那边网鱼，因为主说在那边网鱼。主的引导是对，圣灵在哪儿工作，遇到了人的心，那就是主的引导了，最明显的引导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在那儿大量撒网捉鱼，而且我们拉上来的时候又会满了大鱼，满了小鱼。那么我们总过一句来说，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平均的广传福音。世界上每一个地区都有权利，都应该听见福音，但是当我们把福音广传以后，所有的地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以后，那我们就集中力量在效果好的地区工作。我们不能够把第一个原则放下，说有的地方没有听福音，我们也觉得那太难，我们就不去，不能那样。一定有每一个地区都有平均的听福音的机会，但是在做了这一步以后，我们就要集中力量，集中人才，集中经济的力量，在那个有果效好的地区工作。因为我们说得的是人的灵魂，我们不说注重的不是地区，在哪儿能够多救人就更满足主的心。我们说宝贵的是灵魂，只要我们多的灵魂得救，我们就要往这个路上走，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昨天呢，我心里很受感动的一句话，是我们是说，忠心是什么？不是你把应该做的做完了，这就是忠心的全部。不错，主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了，就是忠心。但是忠心还有一面，就是忠心要求有果效。如果你的忠心里面没有果效，而你也不理会这件事，恐怕你的忠心还不完全。不是说我做完了就好了，果效怎么样是主的事。主要我们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求果效，不是为我们自己求果效，为主求果效。如果那个主人把银钱给仆人，要他去做生意，主人要他做生意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不是他说主叫我做生意，主人叫我做生意，我做生意就好了，赚钱多少不要紧，那不是真正的忠心。所以果效的注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忠心的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再看第五，使徒的教会也开始注意组织。在第六章头三节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有了组织，他们选举出来执事，为了使他们更加有效地进行传福音的工作，来完成主的旨意，使教会的工作更加有效地进行。组织就是有这样的果效，所以这一点就是这个 wise use of organization。我说这个 wise use of organization， 因为有的时候有这个 foolish use of organization。 什么是智慧的使用组织，什么是愚蠢的使用组织呢？愚蠢的使用组织，那就是让组织代替圣灵，那就让组织代替属灵的品质 spiritual qualities。 什么时候有这个情形出现，这个组织就是愚蠢的组织，这是拦阻的组织，出于仁义的组织，这就是不合圣经的组织，不应该有的组织。翻过来，什么是智慧的组织呢？那就是永不代替圣灵的工作，永不代替属灵的品质。我觉得这个属灵的组织的最好的定义，在我的讲义里边我这样的就说， The best definition of spiritual organization is fourfold. Organization means to find out the best ways to materialize potential talents in the church. Second, to mobilize manpower. Third, to provide a fellowship for members and outlet for service in the church.Four, to prepare channels for the release of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这个属灵的组织的四重的意义。 主属灵的组织是我们能够用最好的方法来动用教会里面的众恩赐，隐藏的恩赐，使它尽量的发掘出来加以运用。属灵的组织是用最好的方法来发动教会里面的人力，属灵的组织是用最好的方法来为会友一般的弟兄姊妹预备团契的机会和侍奉的机会。属灵的组织就是寻求最好的方法预备渠道，让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按这样的路线去注意我们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是绝对绝对的需要。凡是轻视组织的人是 neither scriptural nor spiritual。 神是个好的 organizer， The Holy Spirit is a good organizer。 神创造天地，我们举目观看，神是一个 great organizer。 圣灵将恩赐给教会，这个恩赐的本身里面已经暗示组织，属灵的组织。所以我们总是要圣灵在他的运行之中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合乎他心意的组织。而且我们的组织要常常的检查，就是合不合今天圣灵的目的。昨天的组织不一定合乎今天的使用，我们有个活泼的态度，常常巡查检讨我们的组织是不是成了拦阻。昨天好的组织今天可能是拦阻，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中去求合乎圣灵使用的那个活泼的组织。第六，在师徒的带领之下，初期的教会很注重家庭的布道。在5:42、2:20给我们看见，当日教会在家庭里聚会，在家庭里传福音，保罗在家庭里面教导基督徒，也借助他们家庭传福音。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他说今天的教会，那我说的也许是东方的情形，我这一方面对于北美洲的华侨教会的情形我不大清楚，那么我说的时候是代表东方的情形。东方的华侨的教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举行布道会，结果呢，如果一个布道会里面能够得3-5个决志信主，已经高兴得了不得。而这3-5个最后的结果到哪儿去，我还不敢讲。那么这一位弟兄他说，如果教会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家人带到主的面前，再退一步讲，信主的父母把自己的子女都带到主的面前，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信徒的加倍的数目的比例。我们不必开布道会就可以让教会的人数再加倍，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这是有一点舍本取末，我们把最大的力量用在末上边，而忽略了那个最根本的，是今天最有效果的传福音的方式还是领导家人归主。如果每一个信主的人在自己家人身上用最大的付真正的代价代祷做工忍耐的领他们信主，那个贡献已经是教会常常在加倍之中。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但是需要很多很长的时间才会吸收才会去运用。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在传福音上真是愚蠢，真是迟慢迟钝。有多少时候主要在我们身上叹气，要在那儿等候，忍耐地等候多久多久。主的忍耐是很大。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想想我自己，有多少这个迟钝的地方，有多少这个愚蠢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求主常常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用那个最好的方法，神清楚摆在我们面前那个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去传福音，而得到最好的果效。第七，就是教会生活无穷的因素 The fivefold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life， 教会生活的无穷因素。 每一个教会的存在，我相信啊，有五个目的。这五个目的合在一起的，就是 the basic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life。第一是敬拜，第二教导，第三传福音，第四侍奉，第五团契。一样也少不得，敬拜、教导、传福音、侍奉、团契。如果任何一个教会缺少这五样里面一样，他的教会生活，就家的生活就不完全，就有漏洞。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见了初期的教会在这五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今天我们呢，也要把这个基本的这个哲学，我们就来借用这两个字啊，英文用这两个字很自然，我们中文还是不自然啊。我们把这两个字勉强用来，我们把这个基本的哲学用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五样让我们都预备好。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为他的会友预备充分的团契的机会，这个教会不容易增长。我们做比较来看，我们的实际的观察告诉我们，那些发展增长快的教会，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为他的会友预备好了团契的机会的教会。那么还有侍奉的机会也是一样，侍奉就缩短或是加速这个属灵的成熟的过程。我们总是在侍奉中长大的，我们的灵性没有侍奉不会成熟，不会长进，不会强健坚强，不会健康。所以我们，我再说一次，我们在实际的观察中，那些给会友多有侍奉机会的教会，就是那些发展比较快的教会。第八，爱心的服务 Love Service。 在第十一章的末了，我们看见一位先知亚加布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发预言，说天下将有大饥荒发生。为什么圣灵感动他发这个预言呢？有一个目的，而当时的教会弟兄姊妹了解了圣灵的那个真正的用意和目的，他们就开始收集捐款去帮助那些受灾难的地区的基督徒。这是一个爱心的服务。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爱心的服务是为了基督徒呢，还是为了非基督徒？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如果要根据使徒行传来做我们今天的工作的话，那么要明清楚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爱心的服务是为了基督徒呢，还是为了非基督徒呢？